菩萨说，这样讲是不对的。说这个菩萨在说在三界中流转了，那么他的一个心情是一直大悲心，不是一直爱见烦恼。说这个菩萨在三界中生生世世的流转了，以大悲心度化众生了。说如果菩萨不修37道品来调伏自己内心的爱见烦恼啊，菩萨是不能够忍受这样的痛苦的，这个爱见烦恼苦太厉害，菩萨没办法相续的流转，没办法。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呢，所谓的大小乘是内心的花心问题啊，不在于法门的浅深啊，所以这个37道品是大小乘共修的。只是菩萨虽然修37道品，是对治三界的爱见烦恼，而菩萨不取证涅槃而已，是这样子而已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当中，我们先看第一个啊，所谓四念处：一身念处，二受念处，三心念处，四法念处啊。那么身念处跟受念处呢，主要是对治我们的爱取烦恼啊。我们对于身跟受会有爱取的情况，那么心跟法呢，是对治我见的颠倒。我们对于心跟能言的心跟所言的法，会有一种我见的分别，我见的颠倒升起啊。那么先看身念处啊，这观身不净啊。这观身不净呢，在智度论讲到两种观法，第一个观自身不净啊，观自己的色身啊，你不要观别人，观你的色身啊。那么观身不净当中呢，分成有内相跟外相啊。所以龙树菩萨讲一个偈颂啊，他说啊，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常流出不止，如漏囊成粪。说我们刚开始观自身不净的，先观察内相，就是把我们这一层皮剥开。剥开以后，我们看我们色身的内在情况啊，就是一个骷髅头，一个白骨啊，然后填上很多的血肉、心肝脾胃肾啊、脓血屎尿37种不净物，把这个白骨啊，把它给包起来。最后再一层皮包起来，啊，所以当我们剥开内层来观察的时候啊，是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换句话说，我们在色身当中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东西，找不到。那么这种不净物，它还不是经常在里面保存着啊，常流出不止，如漏囊乘物。它是经常利用九孔啊，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一个嘴巴、大便处、小便处啊。那么经常从九孔当中呢散发出它的不净的情况啊，就观察你自身的不净啊，就是我们自己能够从自己的色身当中能够觉悟到我们色身是不净的。其次呢，观他身不净，就是观别人的色身，就观死尸的啊，看到别人的尸体啊，就是死掉以后尸体变成青黑，然后膨胀，破掉以后流出脓血啊，长出虫咬这个尸体的肉，咬完以后变成一堆白骨，最后白骨被风一吹啊，就坏散了啊，连这个人的样子都没有了。那么这种九想观呢，是观他身不净啊。那么龙树菩萨说，这个当中也可以对调。好，我们也可以观自身的不净来观他身啊，观内向外向不净来观察别人，也可以拿别人的这个九种观来观自己啊。不过你刚开始下手的时候，是观你自身的内向外向，观他身的九想啊。但是你熟了以后，也可以对调，来破除我们对于自他色身的爱着，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爱着一个不净的东西。所以说呢，我们会爱着这个色身，是来自于我们的颠倒，我们一种错误的理解，对这个境界的一种错误理解啊。那么这个是观身不净啊。 第二个观受是苦。那么前面的色身是一个所受用的一个果报体，那么这果报体是谁在受用呢？是人受用，是受，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就接触我们的果报体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受。好，那么这个受有苦受、乐受、舍受。好，这个苦受是苦，我们遇到我们违背我们心情的果报体升起苦受，这个是容易理解的。这升起乐受是苦啊，这件事情不容易明白。那这当中呢，龙树菩萨也讲出一个偈颂来解释这个为什么乐受是苦呢。龙树菩萨说啊，说这个诸意求实苦啊，得时多不畏，失时怀忧恼，一切无乐死。说这个我们对于我们所欢喜的无意的境界产生的乐受，这个乐受为什么是苦呢？因为你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很痛苦，因为你希望财色名现前，别人也希望财色名，这当中当然就必须要竞争。那么人跟人之间的竞争呢，你要花很多的精神体力啊，你这当中有很多辛苦的事情，这个是苦。那么好不容易花了几十年的辛苦啊，啊，白天也工作，晚上也加班了，哦，无意的境界成就了，应该快乐了吧？不对，得到这个无意的境界呀，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你会感觉到你要保存这个无意的快乐相续，你还不能放松，因为得时多不畏，因为你只要一不注意，你一不注意别人就会破坏你，因为别人要抢你的无意。在这个竞争的社会当中，你只要不进步，你马上就被破坏，所以你会有一种很不安全的感觉。你为了要今天受用无意，我明天也要受用无意，这个时候你心中还是不快乐。为什么？弟子心不安，没有安全感，不畏，害怕失掉。第三个，失时怀忧恼，虽然你害怕失掉，但是你害怕是一回事，事实上世界上的事情呢，有生就有灭，迟早要破坏。破坏的时候啊，你内心当中对于无意的执取太重了，内心当中很大的忧恼。所以说呢，龙树菩萨意思就是说啊，他这个乐受之所以安利苦啊，是因为你为了追求乐受，你要承受很多的痛苦，就是说你要承受多苦而得到一个微少的乐受，所以安利做苦。就是说譬如美食夹杂毒药，畜生美味，终成大患。虽然这个美食也的确是美甜美，但是因为这当中太多毒药了，你为了吃这个美食，你要同时吃那么多毒药啊，所以这个也是苦。龙树菩萨意思就是说，这个乐受的苦啊，是因为你追求这个短暂的微少的乐受，但事实上你冷静下来，你背后付出太多的痛苦，你在追求的过程要痛苦，得到的时候你要担心它失掉，失掉了以后你心不甘情不愿，这整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加起来相对那个微少的乐受来说呢，苦多乐少，所以安利为苦，所以乐受是苦，是这样子安利的啊。那么这样子我们就来破除我们对于受的一种乐颠倒。我们凡夫的心情呢，欢喜去放纵内心去攀岩六层的境界，我们就是期待乐受出现，期待我们心跟境界接触的是有那个乐受出现啊。说我们欢喜吃这个东西啊，其实我们不是真的想吃这个东西，我们是欢喜我这个心跟这个东西接触的时候那个乐受能够出现。因为你如果真的想吃这个东西，你要吃多的时候，你吃厌的没有乐受的，你就不想吃了。 所以我们是期待乐受出现。但是当我们知道乐受是苦的时候呢，它就能够熄灭你向外攀援的心，就会让你专心的修学圣道。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两个呢，是在对治爱取的烦恼。啊，再往下看啊，观心无常啊。那么这个心呢，是一个能，这个法是一个处，是一个所啊。前面的身是一个所啊，所受用，这个受是能受用啊。那么这个心是能分别，这个法是所分别，也是一个一层能所啊。那么我们凡夫的心情呢，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就是对我们这一念明了心呢，有一个常依的颠倒。我们总是觉得这个内心当中有一个常依的我啊，小时候的我跟长大的我是没有差别的，今生的我跟来生的我是没有差别的。那么这种我见的颠倒啊，就使令我们为了爱着这个我，我爱我见我慢我执，爱着这个我啊，我们就会创造很多生死的业力啊。但这样的一个思想是错误的，是颠倒的。怎么知道呢？比如说你今生的这一念明了的心啊，你随顺的三宝是皈依三宝的心啊，但你下辈子得到大福报了，到天上去了，充满了骄慢啊，做转轮圣王啊，七宝千子，你可能没有依到佛法了。没有依到佛法就怎么办呢？就心随境转啊，你当时的境界就是大家所恭敬礼拜赞叹的境界，那只好是放纵你的无欲烦恼去享受无欲的境界啊。别人敢触犯你啊，君王一怒血流飘杵啊。那么你这一生的福报享完以后，又变成一只蚂蚁啊，我是一只卑贱的小蚂蚁，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个东西的从这个山洞搬到另外一个山洞啊，遇到大蚁来的时候啊，就把我给冲死了，死掉以后又做一只蚂蚁。那么你做转轮圣王的时候，你的那一念心是如此的骄慢，如此的充满自信，但是你做小蚂蚁的时候，你那一念心是如此的自卑啊。那么你怎么能够说心是一样呢？那心中的我跑哪里去的？没有一个常一的我，你的心变成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过去心不可得，你过去的那个转轮圣王的心跑哪里去呢？不可得。所以说呢，我们这念心是随业力，无名言行行言事。就这个心事是怎么来的呢？是由业力的欣喜而来的。善业的欣喜，你的心就充满了骄慢，充满了功德。恶业的欣喜，你这念心就充满了罪业，充满了不安，充满了这种苦恼。所以无名言行行言事，这个明了的心是由业力的欣喜而来的。所以说观心无常，破除我们对于心的一个常颠倒。我们这念心是刹那刹那变化的，我们这念心也可能会趋向于圣道，也可能会趋向于善恶道，就是它是随时在变化当中，有无量无边的可能性，这叫观心无常。那么观法无我，这个法是，这个法呢，罗斯菩萨说呢，在宇宙万法当中，除了心以外，其他的部分都是属于法所受持啊，就是心所受用的境界都叫法啊。这个我呢，无我，这个我就是主宰意啊，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啊，对于我们所追求的境界会打很多妄想啊，我现在在干什么，明年我要干什么，十年后我要干什么啊。但事实上这个法的境界，它不是随顺你的内心的妄想的啊。所以我们讲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佛陀告诉我们说啊，对这个法应该怎么认识呢？如梦幻泡影，就你在做梦的时候，这梦中的情节变化完全不是你控制的，完全是业力所显现的。 去有一个修仙道的叫汉钟离，汉钟离他学了很多的仙道的技术啊，他年纪大了，啊，希望能够把这个法传下去。那么找了很久，终于在一个旅馆当中找到了李洞宾。李洞宾呐，十年的寒窗苦读啊，这一天要去考试，在旅馆里面跟汉钟离接触。汉钟离一看，哎呀，这个是我的弟子啊。汉钟离就过去跟他说啊，说啊，你要干什么呢？说我要去考功名了。考功名干什么？哎，做官呢，享受荣华富贵啊。汉钟离说，你不要做官了，你来跟我学仙道。李洞宾说，不行，我这个十年寒窗苦读啊，为了就这么一天，我一定要去考啊。汉钟离没办法了，说好吧，他谈到晚上睡个觉吧。汉钟离就把他那个身袋里面拿出一个枕头，你睡我这枕头好了啊，睡在这枕头睡着了。睡着以后啊，就是开始做梦啦，啊，在梦境当中啊，就他去考试，哎呀，一考果然十年寒窗无人知，一举成名天下闻，考上了状元，打下又敲锣又打鼓的，啊，来报这个信。那么皇上请去啊，他长得一表人才啊，皇上把李爷给嫁给他做驸马爷。哦，有名有利啊，那么他的家庭生活很快乐啊，那么就生了一个儿子。但是荣华富贵是不会持久的，没有多久他儿子得到一个流行病啊，就死掉了。死掉以后，他的太太啊悲伤过度啊，真的心情不好啊，后来也死掉了。那么这李洞宾呢，悲伤这个妻子跟儿子的死亡啊，整天哭啊，就把眼睛给哭瞎了。这个时候一个人没有眼睛的时候，你想想看，再好荣华富贵对他有什么意思呢？他眼睛都打开就是一片的黑暗。这个时候啊，真是后悔当初没有听汉钟离的这句话去修仙道多好呢。那么这个时候内心当中一感伤就醒过来，哦，黄粱一梦。黄粱一梦，这时候一想啊，哎呀，人世间啊，世间无常，国土为罪啊，荣华富贵是如此的脆弱啊，你要去受用快乐的果报，这当中一定要去吃下毒药啊。换句话说，你要受用功德天，你就要同时接受黑暗。这个时候李洞宾就两个都不要，好，跟你去仙道去吧啊。所以说观法无我，就是说呢，这一切的法你没有主宰性，你可以在心中打很多的妄想，但是这个事情跟你的妄想是绝对不一样，就是这一切的境界相不是你能够主宰的。是谁能够主宰呢？就是业力的因缘主宰，这当中牵涉到你个人的业力，也牵涉到众生的共业，这个当中的曲折变化是很多的。好，所以说呢，我们观法无我呢，能够破除我们对法的颠倒，一种我的颠倒。我们总认为这个境界就是我所安排的，我现在要干什么，以后干什么啊？事实上，我们是没有主宰性的。啊，那么这个观心跟观法呢，是破除我见的颠倒啊。那么观身观受呢，是破除爱取的烦恼啊。那么这样子呢，是对治我们对身心的爱见的烦恼啊，这四念处。这个四念处观啊，不管是在圣道门，不管是在净土门，都很重要啊。因为你站在圣道的角度，一个菩萨要在三界流转，以大悲心广度众生，你也是要修四念处来调伏你的爱见，你才能够所谓的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夜不住空啊。你的这个果报体，你对这个果报体不能有爱见的颠倒，你才不会有痛苦的感受。所以龙树菩萨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说菩萨如果不修四念处啊，这个长时间的流转生死，这种苦他受得了吗？他受得了吗？他受不了。他为什么能够在三界当中长时间的流转？ 他就是有试炼出的光明来保护他，是这个意思。那么站在净土的角度呢，我们要厌离娑婆，就一定要对于我们的身心的爱取要调伏。所以这个试炼处对净土法门也是非常重要，就是破除我们的四种颠倒，使令我们能够正确的去看到我们身心世界的真实相，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了。哎，陈先生，一生生啊，第一个是入三昧乐一生生啊，这个是反身同居土跟方便有余土。第二个是解法自信一生生，这个是十报庄严土。第三个是种类俱生无作行，种类是佛的一生生的万德庄严，各式各样的种类俱生，这个俱呢就是以生俱来的俱，一个人字旁在一个具足的具，以种类俱生，就是佛的一生生啊，那无量无边的三昧陀罗女，那么随从着这个一生生而出现啊。那么它的特色呢，无作行，它是无作妙德，它不必假作意的，种类俱生无作行一生生，那是佛的一生生的啊。那么这又超越了前面的解法自性。那么我们一般的凡送同居土呢，是入三昧乐一生生，就是你要现起这样的一生生呢，你还得稍微的入定，稍微静一静啊，然后才能够现出这个一生生的功德啊。哎，金法师。黄粱梦的故事怎么样？再说一次。嗯，就是黄粱梦嘛。那个时候汉钟离在煮那个黄粱，因为他醒过来的时候，黄粱还没有煮好，还没有煮熟，他已经把这人生都走过了，他就觉得这个叫黄粱梦。就人生啊，就是这种境界嘛，有苦有乐，有乐有苦，但是苦多乐少啊，就是我们凡夫的心情啊，就贪着这个刀上这么一点蜂蜜，那么他要付出很多身心的痛苦，不管追求的时候，不管得到的时候，不管坏掉的时候，但是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子支持他呢？因为他眼睛就看到蜂蜜，他未曾看到他为了追求蜂蜜所付出的广大代价。所以佛陀提醒我们，你应该要看清楚，事实上你追求这个欲，你背后付出多少代价，你应该算一算，划算不划算。所以这个乐受是苦，是因为龙树菩萨说没有错，佛陀也同意，在因果的角度，善业能够成就可乐果报，这个因果是不能坏的。那为什么乐受是苦呢？因为你为了追求少许的乐受，你要去创造广大的痛苦，你要承受广大的痛苦，那么苦多乐少，所以安利它是苦，是这样子安利的。哎，果然是他，当然八地菩萨就是一定会有修思念处啊，才会成八地啊。他为什么能成就八地？就修思念处啊，就是菩萨不修思念处，肯定要退转。菩萨，任何一个菩萨都是要修思念处，否则他没办法在三界里面流转的。是的，所有菩萨都要修思念处，否则他连初地都不能证得，他连三界都不能离开啊。思念处是断除见思烦恼的一个法门。菩萨在三界流转，他不是因为爱取烦恼而流转的，他是大悲心的。如果菩萨没有断出爱取，那你跟凡夫没有差别， 你也是做不了主啊。啊，所以龙树菩萨就提出一个看法说啊，说菩萨不修四念处，不修三十七道品，这是错误的观念。啊，没有一个菩萨自己是颠倒的，不可能就有这种事情的。大悲心，阿罗汉修四念处以后，他的涅槃现前，他就进去了。菩萨他是经过涅槃，他不进去，继续往前走。就是说，菩萨修四念处，他有能力取证涅槃，他不取证；他有能力取证，他不取证。就是菩萨经过化成的时候，他不进去，只取保所。因为这个四念处本身，他有能力使令你去向涅槃。但是菩萨他不取证，为什么？以大悲心故。哎，留下面。是。一根的法尘，它是因为法尘它是个假法，因为。佛陀必须要明确的把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的差别表达出来，因为一根是自己打妄想的，它是个假法，在唯识学叫假法，你自己想的。如果说极乐世界的意法尘很好，那这个东西娑婆世界，我在娑婆世界打妄想也不错，所以看不出这样的一个差别，因为法尘是随你的内心打妄想的嘛。那么这个五尘那不是，那是实实在在摆在这个地方。所以五根五尘是比较明显的，是一个实法，是一个真实受用的法。所以唯识学说这个法尘是个假法，你自己这样子想，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它是个假法，心中的妄想。好，我们今天讲到这，大家打开讲义第35面，任一了因法力，看经文。复次，舍利佛，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嘉林、贫且共命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合雅音，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善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音仪，皆悉念佛念法念僧。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说明这个极乐世界的鸟类能够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善道分的所谓的三十七道品啊。那么使令极乐世界的众生听闻以后呢，都能够念佛念法念僧啊。这段是说明了因法力。那么这个三十七套品，我们看这个讲义第36面。那么这个三十七套品啊，它是这个四谛法门里面的道谛啊，苦集灭道的道谛。那么如果是小乘法，那么这个道谛呢，它是趋向于偏空的涅槃。如果是念处是随顺于大乘法，那么这个道谛呢，它就趋向大波涅槃。啊，有这样的差别。那么这个是念处啊，主要的就是有四种智慧啊，所谓的不净苦无常无我。那么这四种智慧，它在观察的时候呢，它是要依止这个极静的内心啊。换句话说呢，我们刚开始要先啊一记弥陀念诵听，那么以一记佛号在心中能够专一相续的安住，来破除我们的昏沉跟调举，啊，来破除我们内心的那种粗重性，使令我们内心能够明了极静的安住下来。 那么这就在这个明了寂静当中呢，来升起不净苦、无常、无我四种智慧，来观察我们的身受心法。啊，这个四念处是一直止而升起的。所以这个四念处基本上它在整个操作的时候呢，有两个主要的心所。第一个是念心所，啊，就是一个止，一个铭记不忘的念心所，啊，就是我们去忆持佛号的那个念，啊，其次呢就是一个慧心所，就抉择，啊，就面对身受心法升起不净苦无常无我四种的抉择，啊，所以这个四念处的整个操作呢，就是由念助心，由念来安住我们的内心，啊，由慧来观察，啊，就这个四念处就是念跟慧，啊，在整个修行就是这两个心所。那么这个四念处在修行的位次呢，第一个要成就的是四正勤，啊，这个勤啊，这个地方的勤指的是精进，啊，那么这个精进就是说呢，对于断恶修善品中能够永悍为信，啊，这当中主要有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断恶，啊，破除我们的内心的爱见烦恼，啊，其次呢就修善，就加强我们心中的观慧，啊，那么对于这两件事情能够永悍，啊，那么内心当中主动积极的去追求，啊，不为任何的逆境所障碍，啊，这个就是四正勤，啊，那么这当中有四个法，啊，就是一已生恶法令断，二未生恶法令不生，三未生善法令生，四已生善法令增长，啊，那么这四个法基本上我们分成两部分，啊，前面两个是对于恶法的一种态度，那么已生的令断，未生的令不生。那么三是呢，是面对善法的一种态度，啊，我们面对于善法的一个态度呢，就是未生令生，已生令增长，啊，那么在修学的过程，我们应该是先生善才破恶底，啊，所以我们先讲第三，未生的善法令生。那么这个是这个善法指的是四念处的观慧，那么我们凡夫的心情长时间活在爱见的烦恼的妄想当中已经很久了，啊，那么这个时候要在爱见的这样的一个广大的蜘蛛网当中啊，要建立这个四念处的光明啊，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刚开始的次第我们一定要先做中修，先进中修，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生爱见烦恼，啊，但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可也不是全部都经常起烦恼，所以我们就应该利用那个烦恼没有活动的时候呢，就在这样的一种，啊，一方面先有止的帮助，让内心能够明了寂静，那么就在这样内心当中身体健康，啊，心情愉快，烦恼不活动，心情非常平和的状态当中呢，去升起这个四念处的观慧，啊，就说你刚开始去栽培这个四念处的观慧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在极静的心中，啊，不能有烦恼干扰的时候，啊，就是未生的善法令生，啊，这是一个关键，那么已经升起的善法令增长，你要不断的去重复，啊，不断有定课，一次一次的，啊，一次一次的去在寂静当中去观察这个不净苦无常无我，使令这个心中的光明啊一次一次的增长广大，啊，这个就是已生的善法令增长，啊，那么升起善理以后呢，我们还要做这个一件事，就是破恶。那么破恶呢，第一个已生的恶法令断，就是说我们平常的内心跟染污的境界接触的时候升起的爱取的烦恼，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就是 要把平常在打坐当中的功夫提起来。好，不，一般我们是这样，一般我们在面对烦恼的时候，调伏烦恼的时候，是先观后止，就是先观察它的过患啊，这个烦恼是不净是苦的，它有这种种种的过患啊，像大火，就像大，就像这个贼，就像毒蛇啊，它会破坏我的功德，使令我苦恼。那么它是无常无我的，它是生灭相的，它没有真实性的，是可以消灭的啊。那么先观了以后，这个时候你对这个烦恼的过患，它的体性有了解以后，这个时候就要提佛号，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专要他专啊，烦恼不能断要他断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让佛号在心中相续的运转，直到烦恼停下来为止啊。就是祖师所说的啊，折伏现行烦恼为修心之要务，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我们临命中是不是往生，就是说临命中的成功是由平常无数的这个正念所成就的。就是你临命中为什么能够调伏烦恼啊，这个最后的胜利啊，他你平常当中无数次的调伏烦恼的成功，才有临终的正念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你平常的功夫啊，点点滴滴，你平常只要失败一次，你临命中就危险了啊。所以这件事情啊，以身恶法令断啊，这件事情是一个成败的关键。对，你平常是不是能够调伏烦恼，对你未来临终是不是能够保持正念，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好，那么未生的恶法令不生，那么我们的有时候烦恼不活动，但是我们也必须要保持使令它不活动。好，这件事情就跟环境有关系啊。就是说你刚开始啊，不要去接触染污的环境啊。所以这个祖师大德的这个修行的开示当中啊，都劝勉初学者啊，尽量能够啊习诸言物啊，闲机近处习诸言物啊，你尽量能够离开染污的环境，到一个清净的道场来修行啊。因为那个染污的环境正是你的熟境界，你内心跟这个境界一接触，你任应的就会起烦恼，这个境界太熟悉了，你根本控制不住啊。所以未生的恶法令不生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先远离啊，先远离啊，使令我们心中的善法的光明强大以后，才能够所谓的啊，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啊，那个是以后的历练啊。所以这个四正勤，就是透过这四个原则啊，使令我们心中的观照的智慧增长，使令我们的爱见的烦恼慢慢的调伏啊，这个是四正勤。接着是如意足，这个如意足啊，就是能花神通所愿皆成，故名如意足。那么这个如意足事实上就是禅定啊，四种法而成就禅定。那么禅定为什么叫如意足呢？就是它能够启发神通啊，使令我们所愿皆成啊。那么在三昧当中，我们任何的希望都能够成就，就叫如意足啊。就像这个足能够使令我们啊到达我们所需要去的地方。那么前面的四正勤，它是偏重在观慧的栽培。那么这个如意足就是说呢，我们从外凡要悟入内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要加强内心的禅定啊。所以这个四如意足事实上就是成就禅定，加强止的功夫啊。那这当中呢有四个法门，第一个意如意足啊，这个意呢就是希望啊，你心中思维禅定的功德 啊，你有禅定以后啊，你内心有堪能性啊，能够成就种种的神通，乃至于能够成就圣道啊。所以这个欲呢，这个欲是善法欲啊，对于一种功德的一种需求。过去在这个大专生啊，有一个大专生告诉我说，他以前读高中的时候啊，在他们班上成绩是普通，不是很好。那么他到了这个高中以后啊，他每天早上起床啊，还没刷牙洗脸的时候啊，就自己就发愿，从床上爬起来就发愿，就我一定要考上台大啊，心中就有这样的希望。这三年当中每一天起床就是先发这个愿，哦，果然三年后考上台大啊。他告诉我说啊，他听到阿弥陀经以后，他说我重新发个愿啊，他说我以后啊早上起床的时候要发愿，我一定要往生净土啊。那么这个欲呢，就是内心当中给自己一个目标，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努力目标啊。那么这样的目标有什么好处呢？就会带动你的精进啊，你就会去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所缘境呢，能够专一的相续的去努力的用功啊。所以这个精进如意足是跟欲有关的。我们一个人修行没有目标啊，你很难精进的，你一定是悠悠泛泛啊。所以这个你有要成就禅定的一个希望，你就会强迫你自己经常的去打坐，去意念你的所缘境。第三个心如意足啊，这个心如意足跟思维如意足是等于是整个禅定的正修啊，前面的意跟精进是一个方便，这个心呢就是一个正念啊，就是心里所缘能够明镜不忘啊。比如说你是以佛号为所缘啊，你心中呢念之在之啊，一次一次的去意念你的佛号，使得这个佛号呢它不忘失啊，这个心就是一个正念。那么这个思维如意足就是正知啊，经常能够觉察了知你是不是忘之所缘，有一个旁边有个观察的注意的啊，经常能够正知啊。那么正念正知，正知正念是修禅定的正式法门啊。那么依止这四个法而成就禅定，所以叫四如意足。那么这个四正勤跟四如意足呢是一个外凡位，外凡啊，就是外凡之良位，在这当中去积极你的禅定跟智慧的资粮啊，这个是外凡之良位。再看第三的五根，那么这个根呢是一个譬喻，就是以这个树根来譬喻我们的信心念定慧无隔法。这个树的根呢主要有两种功能，第一个它有这个摄持意，它能够摄持不失，那么这表示说呢，到达五根的时候呢，我们心中的五种善根啊，信心念定慧善根啊，已经不容易退失了，它就像这个树根啊，它能够坚定的在这个大地当中啊站立起来，摄持不死。那么第二个它有这个生长意，它不但是保持不失，而且它能够一次一次的生长广大啊，所以这个根有摄持意有生长意啊，所以叫做五根。这个时候已经进入从外凡到达内凡啊，内凡位。那么第一个信根，信正道及助道法名信根啊。那么我们刚开始对于四念处的信心是个养性啊，我们说这个色身是不净的啊，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么我们平常的内心啊， 是活在颠倒当中，我们总是觉得色身是安乐美妙的，我们爱着色身。好，那佛陀说色身是不净，这个时候我们心中虽然有养性，但是可以有是疑惑，真的吗？色身是不净的吗？好，我们这念心真的是无常的吗？好，那么我们的心当中的信心是非常薄弱，只是对一个三宝的一念的清净的养性。但是经过前面的四正勤跟四如意处啊，加强止观以后啊，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啊决定下来啊，信正道即诸道法门性根啊，对于这个正道，这个正道指的止观。